在800年前、1000年前，其实那个时候的人是会拿蝙蝠来吃的，更何况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中药啊，这些药材还是用蝙蝠的大便做成的。所以人跟蝙蝠在古时候啊，这个距离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远。大家平安，我是黄聪尼医师，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疫情已经持续这么久了，你对这支病毒了解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在媒体上面看到一些片段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没有整合起来，所以我决定来做一系列的教学影片。我希望大家在看完这一系列的影片之后，你可以真正的了解新冠肺炎病毒对我们人类，还对我们自己的影响，还有我们未来可能会有的走势。我们就来看今天第一个话题咯。新冠肺炎到底是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应该已经知道，新冠病毒它是一个冠状病毒，它一开始的来源是蝙蝠，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我们人跟蝙蝠住得那么远，为什么会碰在一起，让蝙蝠身上的病毒跑到我们人身上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首诗哦，这是宋朝苏东坡写的，叫《蚊子游兽》这首诗。它上面写说，这个5日一见花猪肉，10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鼠玉，见以熏鼠烧蝙蝠。这个诗里面就是他在跟他的弟弟讲说，哎呀，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京城，然后离开这个大都市，没有好东西吃了，但土人有跟我说烧蝙蝠不错哦，你可以试看看，不然你现在那么瘦哦。所以你可以了解，在800年前、1000年前，其实那个时候的人，尤其是比较乡下的人，是会拿蝙蝠来吃的。更何况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中药啊，这些药材还是用蝙蝠的大便做成的。所以人跟蝙蝠在古时候啊，这个距离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远。那那个时候有没有病毒从蝙蝠跳到人身上？搞不好有哦。我看了这个网络上的文章说，宋朝300余年之间一共有40次瘟疫，其中可能有一次就是新的冠状病毒从蝙蝠跳到人身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张图，冠状病毒其实在人类身上有4只已经是普通感冒病毒，小孩可能会有一些下呼吸道或上呼吸道的这种比较严重的症状，但大部分都会好。那之后他在你的这一辈子，你可能就会反复的得这些感冒的冠状病毒。但这些病毒哪里来的呢？800年前这一支 NL63 的冠状病毒从蝙蝠可能跳到中间宿主，再跳到人身上。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我相信跟现在我们地球发生的事很像。可能有很多的老人家得到这个病毒就死掉了，可能很多的小孩得了这个病毒，好像重症率不高，但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病毒在人类身上就住下来了，变成每一个小孩都会得，然后他的这个长大以后，这个过程当中，每次得这个 NL63 的时候，都像小感冒一样。200年前又有另外一只冠状病毒也跳到人身上，2291，从蝙蝠跳到马，再从马跳到人。那也可以查查看，200年前历史上有没有也是有瘟疫，是老人家死得很惨，小孩没事的。100年前又有另外一只病毒，从老鼠跳到牛，再跳到人。还有另外一只病毒叫 SKU1， 也是一样从一些动物跳到人身上，变成我们现在的普通感冒病毒。但这几年来，越来越多冠状病毒想要跳到人身上。比如18年前最有名的就是 SARS 病毒，它从蝙蝠跳到果子狸，然后再跳到人身上。因为 SARS 病毒的死亡率比较高，发烧的几率也比较高，所以虽然那时候大家非常恐惧，但是借由防疫的措施把它框住，最后 SARS 没有成为我们人类常见的病毒。8年前又有另外一只冠状病毒，它从蝙蝠去感染了骆驼，然后骆驼就咳嗽打喷嚏，我不是开玩笑，真的，骆驼得到这只病毒 MERS 这个病毒是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再传给它的这个饲养的饲主。那这个过程当中 MERS 也是因为死亡率太高，人传人的几率太低，所以它没有办法成为每一个人身上都得的冠状病毒。而现在这只二代的 SARS 病毒呢，一样，他从蝙蝠想要跳到人身上，而他就想要成为一个普通感冒病毒。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举这个例子，从800年到200年到100年，这距离越来越近。那病毒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冠状病毒，是越来越想要感染人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事实上，冠状病毒从历史上应该是不断的都有这种从蝙蝠身上跳到动物，再跳到人身上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以前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这一只蝙蝠身上的病毒跳到人身上，可能感染了一整村。那这个村民全部都感染了，可能有一些重症，可能有些死亡，有些活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感染了，所以这只病毒就被困在这个村里，就结束了。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还在发生。之前有研究者就发现，云南的山区有些村落，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些 SARS 类的病毒的抗体，表示这个村落曾经感染过一些 SARS 类的这种动物的病毒。那他们后来活下来的人身上都有抗体，但是因为他们交通不方便，没有跟外界特别的接触，这病毒就停在这里，就没有再传播出去了。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人不只会走路了，开始会划船，开始会骑马，开始会坐车，到现在是开始会坐飞机。所以冠状病毒从动物跳到人身上这件事并不稀奇，但是因为现在的交通太过发达，在地球上任何一个人都暴露在这只冠状病毒的风险。这张图让大家看一下，白色的点就是卫星定位有飞机在飞的点。你可以发现全世界有这么多的飞机在同一个时间在天空中飞，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亚洲、欧洲跟美国的区域。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全球感染新冠病毒人口的统计的这个红点，你会发现这两张图有非常非常重叠之处。飞机飞得越多的地方，就是新冠病毒流行越严重的地方。可能有人会好奇说，哎，到底这个冠状病毒一定要透过一个中间宿主才可以跳到人身上吗？不能直接从蝙蝠跳到人身上吗？答案是有可能可以。所以有时候研究上面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确定有没有这个中间宿主。就像当年的苏东坡，他直接吃了这个蝙蝠，或直接抓了蝙蝠，这个蝙蝠的病毒有可能直接到他身上，是不需要透过中间宿主的。所以顺带一提，也让大家了解最近一个新闻，就香港有两只狗啊，就是家里养的狗呢，那个主人中标了啊，就得病，然后就在狗身上也发生病毒哈。那这两只狗跟大家说，他们都没有症状，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咳嗽或感冒症状。但有一只狗后来死掉，但不是为了新冠病毒死，它隔离完都结束了，回家，因为它年纪太大了，就死掉了。所以它的那只狗的死亡跟冠状病毒应该是没有太直接的关联，只是让大家了解说，其实这只新冠病毒它是有能力去感染其他动物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然后就说狗一定会再把病毒回传给人。没有研究证实这些病毒会感染到我们的动物之后再反过来感染到它的主人，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弃养你们家的狗或者是猫。所以这一堂课让大家从历史的观点还有病毒学的观点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只新冠病毒。下一堂课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新冠病毒跟流感病毒的不同，之后我也跟大家讲一讲未来这个病毒的趋势，还有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一系列新冠病毒的课程，也不想错过未来有关育儿健康相关的话题，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